我们这个专题最主要是从从生命的人的一些生命的基本的需要啊，讲到神是明明可知的神，讲到明明可知的神哈，所以我们从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神是我们生命的光，然后我们今天要讲到生命的活水，下我们要讲到神是生命的粮。那这些很基本的元素哈，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创造的时候都已经出现了哈。第一个，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就创造了光，然后后来又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又有水，又有创造百物哈，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从这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人本身就是要靠这些很基本的因素哈来生活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更不可能活下去。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东西哈，都是从神来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神也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讲到两种光哈，有这种属灵的光，包括人的道德啊，道德的需要，良心的这种功能，都是因为神有光在我们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提到神是我们生命的活水，那这个神是生命的活水哈，也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一种看见哈。在耶利米书，特别是先知耶利米第二章十三节跟第十七章的第十三节哈，那里啊都有提到耶和华是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那以色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十三节那里面讲到说哈，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耶和华，背逆了耶和华，所以就等于是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然后他们又为自己凿出了那个会漏水的池子，破裂的池子。 OK， 所以离开了神的话哈，人就没有这个生命的活水的供应哈。那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了啊。一个人如果三四十天不吃饭的话哈，我想还可以活得下去，特别在美国我们营养都很好哈，啊，进食个四十天没有问题的，我知道有人进食天，但是如果两三天没有水的话哈，你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水是人的生存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元素哈。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哈，是所谓的叫做饮水疗法，不但是供应生命的需要，而且它还是一种过滤、一种炼净的一种功能。他说饮水疗法，他讲到说这个，你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哈，就喝七大杯水。那么就因为人的这种健康是靠血液的循环，他的理论，他是一个日本的医生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如果你每天喝七大杯水的时候，好像就能够把你的那个胃壁哈清干净，然后胃壁里面有一种绒毛哈，是一种治血的，那个干净了以后，那个治血的功能就好，所以他那个新鲜的血就能够流通到全身里面去。那他有讲到各种各式样的病哈，你喝，特别是胃病哈，喝水连续喝了两三滴以后就会见效。所以喝，我最近也是，我看了那篇文章以后也是尽量早上起来哈就喝几杯水，特别是我这两天有那种要感冒的迹象，我就早上起来我就一直喝水，一直喝水。所以水有一种淘汰的作用，就普通的水 OK， 对，凉的普通的水。那你喝的时候，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下痢的症状，但是无所谓，喝了两三天以后，你的胃适应了以后就开始恢复正常了。那刚开始的可能也会有很多尿，但是无所谓，尿喝了以后那个也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所以这个水哈是一种非常人的非常重要的需要哈。那在我们圣经里面哈，圣经里面谈到这个水的时候哈，有很多跟水有关联的这些的事情哈，都在圣经里面有讲。比如说除了在创造的时候，神创造的时候把水，空气上面的水跟空气下面的水分开以外哈，在那个创世纪里面那个当神安置伊甸园的时候，那个伊甸园里面有四道河流，有四道河流，那个四道河流那个最后的两道河流我们中文圣经翻的跟那个英文圣经不一样，但是是 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因为有的中文圣经版把它改过来了，那个第三条水叫做底格里斯河，英文的话叫 Tigris， 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就是所谓两河流域的，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呐、啊，人类文明的摇篮。所以整个人类的生存，人类的文明哈、哦，都是跟水很有关系的。事实上，不只是圣经有这样的记载，创世纪是记载人的远古的啊发展哈、啊，是跟其他的啊整个世界的文明的发展的现象也都是很一致的。你譬如说，啊、尼罗河它是靠埃及河啊来发迹的，那我们中国更明显了，中国的这种整个生命最旺盛的地带哈、啊，就是在那个黄河那一带，这个整个灌出来哈、啊，所以。当然我们想到黄河的时候，我们也想到那个啊水哈、啊、不但有那种供应生命的能力量，但是水能载舟也能够覆舟，它也毁灭生命的力量。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挪亚的洪水毁灭大地。OK， 那我们中国人也讲到大禹的治水，所以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水哈、啊、因为跟犹太跟那个希伯来的文化也很有关系的，那个水哈、啊、跟那个海哈、啊，那个本身 mayim 那个字哈、啊，本身像创世纪他讲到说，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那个烟面黑暗哈、啊，那两个字都是跟那种水的那种邪恶的势力很有关系的。像我们中国人讲到这个水的时候有龙啊，可是龙好像基本上一方面又是吉祥的动物，可是龙又是造成很多破坏性的这种结果。那个龙一发威的时候，那个黄河水从好像龙一发威以后哈、啊，就毁灭了很多的生命。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这个水哈、啊、这方面的话哈、啊，那个耶和华创造的时候，他你如果从诗篇里面你就看到说哈、啊，神也是啊为那个水定界限，为那个海洋为那个水定界限，那个的水哈、啊，这条恶龙哈、啊、不至于啊。野性发作以至于造成人类的危害，而是当那个水在保持在某一个界限的里面来供应人类的生命。所以在那个创世纪里面也有这种善跟恶的这种争斗，然后基本上神就是掌管这个整个的神，他能够来控制这些水。那这个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哈，等一下我会讲到，当也讲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新约的思想跟旧约的思想基本上也是有连贯的哈。所以水哈、啊、是人的生存的一个很基本的要素，虽然它也有邪恶的一面，可是水是很生存很基本的要素哈、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特别是创世纪里面哈、啊，那些以色列的先祖哈、啊，当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
挖井。
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就是挖井，因为一有井的时候就有生命的来源，他们的牛、骆驼、驴啊都能够有水喝，人也可以得到水喝。所以这个挖井这件事情哈、啊，就是人一到什么地方只要找到一口水井的时候 OK 就可以找到生命的供应，所以为了一口水井哈、啊，也可以争得死去活来。但是那个水井哈、啊、也变成一个人一个当时候的一个，反正你到一个新的社区里面，那个水井就成为一个那个社区的一个活动的中心，好像一个社交的场所一样。所以你看很多这种爱情故事啊，都是在井旁发生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爱情的故事都是在井旁发生的。比如说那个亚伯拉罕要为以撒找太太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他找那个老仆人要去娶利百加的时候，他就在祷告嘛，是第一个从出来打水的哈，那个就是邀请他的，就是利百加果然就出来打水了，所以他就看到利百加的时候，他就为利百加找到以撒，为以撒找到利百加哈。然后雅各跟拉结怎么认识的？雅各跟拉结怎么认识的？也是在井旁认识的。拉结是在打水的时候，雅各正好在那里。OK， 然后还有呢，那个摩西跟那个希伯拉也是在井旁认识的。摩西逃难的时候，在旷野看到几个人欺负这个希伯拉这几个姐妹，他就起来为他们打抱不平。OK， 所以这几个哈、啊、都是这井旁的这种爱情故事。 有一个学者，就是 UC Berkeley 的 Robert Alter 哈，他是一个旧约的这种文学的，现在是在北美的权威之一了。他就把这种情况叫做 type scene， 就是典型的场景。type scene 就是 scenery 那个 scene， type scene 一种很典型的场景啊，是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场景啊，就是以井旁的发生的这个事情，特别是这个爱情的故事哈，来做它的一个场景的，很典型的一种场景 ，type scene。那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有的人就说哈，好像是耶稣向那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哈，好像是耶稣 make proposal。那这种是比较 liberal 的解释了，但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那段经文。事实上，那段经文我们从整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它是用传统的这个 type scene 这种典型的场景，可是耶稣基督是也带来一个新的意义。OK， 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意义啊，不只是指到现世的婚姻啊 ，OK， 而是一种在跟神的一种从神的从神那里得到这种生命的供应哈。那地上的这些水都不能满足，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回来多思想那一段哈。所以啊，这个水哈，我第一个要点讲的就是说，水是我们很生命的一种基本的要素。那这个水，耶稣基督啊，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的泉源，就是生命的活水。那耶稣基督来说也宣布他是生命的活水。所以水哈，在人类的生存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元素哈，那不只是物质上，而是在精神上，在属灵上也是一样。所以希腊人哈，他们把那个泉水哈当作是一种文学艺术灵感的象征呢，好像那个泉水哈一直涌出来的话哈，那个就好像一种人的这种追求真善美的那种艺术灵感的一种象征。可是这种希腊人的这种思想哈，就是完全以人本身为本啊，然后把一个水哈当作是一个跟这种无限的这种创造力哈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媒介，所以水的本身哈就是好像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灵感的泉源。但是希伯来文来讲的话不一样，希伯来人他们是以水哈来象征，水的后面还有一个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帮助是上帝是那个生命的泉源啊，那它是水是在行经旷野的一个。当人生的旅程在旷野里面又渴又昏的时候，那个上帝就用活水来供应我们。所以在那个摩西带领这些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最有名的也最被纪念的一件事情，就是即磐石出水那个事情哈，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希伯来人就把这个水哈变成是上帝来供应人类的一个表记哈。那当然那个诗篇里面也有一个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是说，我要论断王为我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柄。我临时找不到那个，不过我想你们都记得，我的舌头是快手柄。那个舌头是快手柄哈，那个原来的文字有一种说，我一想到上帝为我论到上帝是我的王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出美词哈，我的舌头是快手柄，那是有一种文思泉涌的那种意思在里面。所以跟那个希腊人的那种好像泉水哈是这种文思泉涌的象征哈，也有同样的意思在里面。可是他这种文思泉涌哈，他所赞美所歌颂的对象哈，就是那个王，就是那个神。所以这是希腊文化以人本为中心，跟希伯来文化以上帝为中心，所有东西都以上帝为中心的来啊，是很大的不同哈。所以我们就开始从这个这种物质的水啊，物质界的水开始，就想到圣经里面用这个活水哈来讲到这种象征性的一种象征人的生命，象征人人这种生命上生命的供应哈。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说哈，我是生命的活水。在那个等一下我们也花一点时间哈来谈谈那个约翰福音 第七章跟第四章里面，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活水，还有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活水。那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水，但是他除了供应生命的活水以外，哈，他也面对那个邪恶的力量。我刚刚开始一讲到说创世纪里面那个讲到水的时候，哈，还有那种邪恶的那一面，哈，能够毁灭生命那一面，哈。那犹太人特别是耶路撒冷那一带，哈，因为那时候的那个航海还不发达，所以他们如果要去海上的话，哈，都是觉得有一种对未来，哈，是很恐怖 uncertainty， 所以他们对海的本身就有一种恐怖感。那像加利利海，哈，它也是那个风浪要起的时候，随时要起什么风浪，即使是最有经验的那个渔夫，他们也不能够完全预测的。所以那个在那个文化的里面，哈，就是这个水，哈，就是一种虽然是供应生命，也是一种毁灭，有一种毁灭生命的作用。所以当耶稣基督来说，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平定风浪这个事情，有没有？我想路加福音八章22-25节，哈，还有很多还有其他的经文，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耶稣平定风浪。这个平静风浪这个事情，就是跟旧约里面，哈，神当初创造的时候为水定界限，然后空虚混沌，托乎瓦波虎，那个希伯来是托乎就是那个水，哈，还有那种 Leviathan， 我们中文的诗篇里面翻成鳄鱼的，鳄鱼啊，砸碎鳄鱼的头。为什么鳄鱼要把这个地上里面的海里面的这些生物，哈，光是鳄鱼把它凸显出来？因为中文没有适合的字来翻译那个 Leviathan 那个海怪了，应该是翻成海怪了。所以这个就是善恶之间的斗争，哈，是魔鬼掌权跟上帝掌权，上帝之王这个掌权，这个 motif 哈，在这里面经常的出现。所以耶稣平静风浪，哈，也是一样。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个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从空虚混沌的里面创造出次序来的一个神，不让那个邪恶的势力、空虚混沌的力量来影响人的生计，而创造出次序来的一个神。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平静风浪，哈，也是一样，啊，把这时候把那个让那个水啊，不至于海的狂浪，哈，不至于影响到人的生命，只要人求告他，那个风浪就马上就平静了。那这个是消极的一方面，水消极的一方面，但是神也可以控制这个。但是在新约里面，哈，最更多的是，哈，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是供应我们的生命的，滋养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哈，第四章13节-14节，我们先看这一段好了。第4章13节-14节，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哈，整个第4章我们都在讲到这个。也许我们从把这个抄下文，哈，都看一遍好了，哈。第4章他这里说，耶稣要离开，第3节，哈，他离开犹太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就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么在那里就有一个雅各井，哈。那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候大概有中午了。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来打水，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候门徒就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对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就回答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那个妇人说：“先生，你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就对他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个妇人就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也是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然后妇人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然后下面就讲到这个敬拜在哪里敬拜的问题。说我们基本上从这段经文我想啊，主要的信息我们都很了解了。就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她每天她常常来这里打水，然后耶稣基督就从这个水的这个问题，从这个属肉体的层面把它引到这个属灵的层面里面去。这个妇人啊，她生命里面常常在追寻，很渴慕追寻一些东西，但是一直都得不到满足。那她所能够看到的好像只是从这个物质界里面好像每天都是这样子这样子得到满足，可是啊，只有耶稣基督在那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她心里面真正的需要，才真的得到满足。那我想我们很多人信主都有这种经验你生命当中有一直在追寻追寻不晓得追寻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寻到耶稣基督以后，你真的是从心灵的深处得到生命的满足。我自己本身信主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事实上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接触到基督徒了，因为我的背景是一种拜偶像的背景。我家里面拜偶像拜到一个程度我的妈妈就被鬼附了。我后来才知道是被鬼附了，因为我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我父亲他是做龙的，但是他在龙鱼的时间他会有很多北管里面的乐器，他就会他那他那个北管中国传统音乐的，因为北管的乐器他都是做什么用呢？都是去酬神谢神的时候，演布袋戏的时候，他就在后面伴奏的了，制造音响伴奏的了。所以那个他的工作都是跟那个偶像崇拜都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他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一天他五十几岁就过世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跟我爸爸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常常骑个脚踏车，后面载个那个戏箱子装一些布袋戏的布偶，然后还有一些乐器，然后我就坐在那个脚踏车的前面横杠那里，就跟他一起出去看戏这样。那他死就是因为他有一天中午也是出去酬神谢神，在庙口前面演布袋戏的时候，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梦见有几个青面獠牙的鬼拿那个三叉戟刺在他的身上。有一个那个鬼三叉戟青面獠牙那种他在他的身上，他回来就生病了，生病以后不久就过世了。那过世的一年以后我妈妈因为一方面很思念他，一方面因为本来我爸爸是家里面的权威嘛，可是他死了以后家里面好像就没有权威了。那我两个大嫂本来关系就很不好，常常吵架，那就影响我两个哥哥，所以我父亲死了以后家里面那个气氛就更变本加厉了。虽然是拜很多的神，可是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人心里面那种仇恨那种恶的问题，所以更变本加厉。那有一次他们在吵得很凶的时候，我妈妈好像是受不了人的情绪软弱的时候这种邪恶的势力就很容易进来。她很受不了的时候，突然间就用我爸爸的声音来责骂我的两个嫂嫂。那个时候这个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邪灵伪装作我爸爸来附在我的妈妈的身上。那从那以后，他就是从一些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好像是精神病一样的。但是我后来信耶稣基督以后，我知道那个不是精神病，那是邪灵假装是我爸爸来附在他的身上。那个事情拖了很久，拖到就是一直那时候在台湾那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找心理医生找什么都没有这一回事的，都是去求神问卜。所以我们去求神问卜的时候，那个我们家拜的是关帝爷嘛，关公嘛，那个关公就说我那个附在你身上是你爸爸，那你爸爸因为他死的时候家里面很穷，所以你死的时候也没有帮他烧房子，也没有烧很多的纸钱，他在阴间里面受很多人的欺负。那他以前我曾经，所以就要先帮他烧一栋纸房子，烧一些纸钱，先解决他这个暂时的需要。然后后来呢又说我爸爸以前曾经 做过一些好事，因为他很会游泳。我们家哈、哦、要到另外，他要去做龙的时候，都要经过一道河。如果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河的河水很凶，常常会有人在那里淹死。那我爸爸就曾经在那种河水很凶的时候，曾经救过一些人，所以他哈、哦、积了一些功德、阴德，所以他可以做神。所以后来又把他哈、哦、弄又把他变成五虎元帅了。我姓吴嘛，就变成五虎元帅嘛。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还是元帅的儿子。啊，五虎元帅就把他装了一个偶像哈，就在我家里面拜，一直到现在，我的这个偶像还在我大哥的家里面。Okay. 所以我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的。但是我是怎么信主的呢？我信主就是，我到大学的，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哈，我曾经跟初中的一个同学，他是基督徒，他就跟我提到说哈，你可以来找我的牧师谈一谈。那，但是那个牧师哈。我后来才知道还有这种赶鬼的恩师啊，这些方面，那个牧师他当时没有这些经验，所以跟他谈，好像就不了了之了。那我就上高中去了。那高中的时候，我也碰到一些基督徒，可是那些基督徒好像，也许我的心还很刚硬的时候也还没有到了，所以也没有在我身上产生什么特殊的作用。那我高中考上大学了以后哈，就在。火源大学的里面的时候，照理说哈，高中考上大学哈，应该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嘛，应该是很轻松很愉快嘛。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我从高中就开始常常思想这种人生到底活着是为什么，就常常心里面有一种很干渴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不满足了。那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常常一个人哈，就坐在树底下哈，拿一个。那个 portable 的那个 radio 哈，在那里自己在那里沉思默想，因为我就想说，我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吗？我可以遇见这些同班毕业的同学哈，都是这个样。以后大学毕业了以后，找个工作嘛，然后就娶个太太嘛，然后就happily ever after 啊，就这样过一生嘛。我觉得我很这样的生命，我觉得我很不满足，我很不满足。那后来那基督徒的朋友就来跟我传福音了，那就说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生命。那当时候他还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水。那后来我就真的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慢慢的就认识耶稣基督，这种就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了。所以我信主了以后，我还不是太肯定了。虽然觉知了哈，但是我总觉得说，好像基督徒那种平安喜乐哈，我好像没有体验到。我的觉知也是好像看朋友的情面觉知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数学系的同学哈，他人是非常老实，那可是也是他也不太懂得好像怎么跟你交朋友，他是很。就是说很要把福音传给你，很热切的要把福音传给你，可是让你觉得很烦的那种。他们有一种好像委婉的方式。你譬如说我有时候大学的时候，我有时候一个人因为心里面很空虚嘛，我就在房间里面，我又很喜欢读一些哲学的书嘛，我在房间里面我抽一根烟哈，然后把那个灯都关掉哈，然后看到烟哈往上升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那种，就好像这里所谓的这种灵感哈，这种活水的泉水的那种灵感哈，然后自己觉得很高超哈境界很深的那种情况的时候，那这个同学他就门就开进来，然后也不讲话，也不打一声招呼，然后就把我从我的嘴巴里面把我的烟拿掉，然后在我都旁边跟我说哈，我们去祷告会好不好？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很想给他一个巴掌哈，因为把那个整个气氛都破坏掉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常常形容他好像是一个苍蝇哈，找到一块蜂蜜了，因为一直盯着我了。那但是这个同学就是在我的这个性质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为什么看到他我就讨厌他？他做的，他叫我去祷告是为了我好，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他？所以我就开始哈，也从这个反面里面开始有这些反省。 所以就是这个同学慢慢慢慢就把我引导到主的里面。那我会觉知信主，就是因为在这个大一的暑假哈，我去关渡基督书院哈参加那个夏令会的时候，也是这种布道性的这种夏令会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也是有三个晚上，每个晚上都有呼召。那第一个晚上我当然觉得没有什么感动了，那第二个晚上有一点心动，可是还是不觉得怎么样。那这个同学哈就在我的旁边哈，第一个晚上就开始为我祷告，也有祷告，看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还有两天嘛，还有机会嘛。那第二个晚上他的祷告就更迫切了。那到第三天晚上了哈，他就很急了。那第三天晚上我真的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并不是觉得说我如果要信耶稣的话，好像要放弃很多的东西。以前我喜欢做的，包括跳舞啦，包括抽烟啦，我都要放弃。那这个同学哦，看我还没有举手的意思，他就很急，祷告到哭出来。那不但哭出来哈，而且他用这个手肘哈碰碰我的手，说你怎么还不举手？那我就是在那种情况底下，看他觉得怎么，看他觉得很可怜哈，我就好为了可怜他，我就好吧，我就把手举起来。但是上帝看到我那种，也是怜悯这个同学他的这种爱灵魂的心哈，那个举手上帝看见了。那我后来我大概要经过半年以后，那个半年里面哈，我就是我觉得我信了，可是好像又感受不到。那因为我已经觉知了，所以这个同学就理所当然的称呼我是他的弟兄，而且更理所当然的有什么聚会查经祷告都找我去。所以我在那一段期间里面哈，我就读了很多的圣经，也参与了很多这种团契的主人团契的活动，但是心里面总是觉得好像还缺少什么啊，就是说没有那种感受哈。那我真正真正很清楚得救哈，那感受到这种神的生命好像活着的泉源涌到我的里面的时候，是只有过了半年以后。我是在暑假的时候觉知的，是七月份嘛。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的时候，二月中的时候，我要去参加一个培灵会。那在那个培灵会里面哈，是周神柱牧师哈，如果从台湾来的都知道，他是讲解罗马书啦，就好像今天这一次这个庄牧师讲解罗马书一样。那罗马书他特别是讲到这种得救的确据、得救的把握，所以我在那里面听了很多。可是我虽然听到啊，是好像有一些，就是说亲自听到了，可是那个脑筋还转不过来，不能够明白，而且没有那种感受。那在那一次的那个培灵会里面哈，他们有一起领受主餐呐，正好在一个礼拜天里面嘛。那礼拜天他们就领受主餐，一百多个人围成一个大圆圈。那在领受主餐的时候，那个主席就宣布说哈，如果你不像在教会里面说，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先不要领受。我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他说如果你确信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你已经接受他做救主的话，你就可以领受这个饼跟杯。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的话，你就先不要领受，要不然的话圣经里面说哈，如果你不分辨的话，好，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吃喝自己的罪了。那我一直半年来我一直都搞不清楚啊，那个举手心里面没有那种感受，搞不清楚。那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的罪到底神有没有真正赦免了我了。如果我不确定的话，那么我就吃喝自己的罪了。那我还在想的时候哈，那个饼跟杯哈就传到我的前面来了。那我看前面的人哈，没有一个人是不领受的。那传到我前面来，我觉得如果我不拿的话哈，面子问题好像跟大家不一样哈，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我饼也就拿了。那饼拿了以后，那杯来了以后，当然更是喝下去了。但是我那天晚上因为做了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不晓得我的罪耶稣基督有没有赦免我，所以那天晚上我就为了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安。那我也开始就是说对自己的罪哈那种意识哈越来越清楚了，那而且也不晓得到底我的罪有没有得到神的赦免。那这个事情就很扒的我哈，那我那天晚上我就祷告到很晚，我说主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赦免我的罪，要不然的话那个罪的重担就一直压在我的身上。我祷告到很晚，后来就很累就睡着了。那睡着了以后哈，我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我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人，经常做梦的，那很多梦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这个梦 1973年的2月13号，我还很清楚的记得这个这一天这个梦，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在那个梦里面哈，我就看到我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间有很多青面獠牙的鬼，就是夺去我爸爸的生命的那种青面獠牙的鬼哈，不只是一个，一大群。然后看到我的时候，那个每一个人，每一个鬼哈，手上都有一个三叉戟，就往我的身上一直刺攻击我了。可是很奇妙的是哈，我的身体好像透明的一样，他们看得见我，可是刺不到东西了，是透明的，只看到一个形象，可是刺进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那刺了一阵子以后，一个一个都躺在地上了，累倒都躺在地上，我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在思想，我前天晚上向神祷告，那神透过这个梦要跟我讲什么话呢？我自己包括配合那天那个动议会里面多神助牧师的信息啊，我就得到一个结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的身体里面的污秽肮脏都被主洁净，我是一个透明的人了，透明的人。但是魔鬼还不放过我，魔鬼还不放过我，用神的各种办法来捆绑我，来控告我。那但是神已经真的是已经洁净我了，所以我那天我在思想上我就澄清了，我就觉得有平安了在我的里面。那又过了一天，第二天，又过了一天以后哈，我第二天早上又醒来的时候哈，我后来才知道哈，那个就是所谓的圣灵充满了。我是没有说方言，但是那种喜乐的泉源好像活水哈从心里面涌出来哈，就是那种感觉。那你好像看到那个树木哈，好像会向你摇手。赞美神一样，听到那个流水的声音好像就是在赞美神一样。你以前看世界哈，跟现在看哈，整个都不一样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是诸天赞美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万物哈都在颂赞神的伟大。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那我从那次的那个动力会回到学校以后哈，我整个人就变了。我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哈，我都不讲别的，就是讲耶稣。很好像是很疯狂的那种讲耶稣，所以我那段时间哈，有2-3个月的时间哈，我跟我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搞得非常的不好，因为以前我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一起打牌啊，一起去跳舞啊，一起去抽烟啊、喝酒之类的，可是现在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到后来才慢慢又平衡过来，所以我那个以后我就感受到那种神的生命哈，就是。真的像活水一样满足我的一切的需要。当然以后这个灵性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试炼，很多等等，可是我就体验到耶稣基督的确是生命的活水，神是我生命的活水。而且我是从那种很忧郁的情况的底下，以前我给同学的印象就是带着个收音机哈，就坐在树底下哈，就是在那里自己一个人独自在那里沉思默想，很忧郁的人。但是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有盼望，有目标。所以我包括我后来想要做传道的工作，也是在那一瞬间我就感到说这个生命这么宝贵。我就回想到我家里面的那种情况哈，每天都活在恐惧的里面，要做什么事情还要看看时辰吉日，然后妇女怀孕的时候还要拜床母娘娘，还要不能够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事情，有很那这种事。除了这种外在的禁忌以外，这个神也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人跟人之间，我大嫂跟我二嫂在家里面的这种人际关系乌烟瘴气，我就感到这个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把光把这种水来滋润我们的生命，我一定要跟我的亲戚朋友我的同胞传这个福音。所以我的信主跟我的蒙召几乎都是在那个时候同时发生的，只是后来慢慢一步一步的神引导我到神界里面去，这样子。所以我是真正体验到神是我们生命的活水那我们现在生活也是每天都要靠神都要靠神来生活。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信主的人，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生命的活水流出来。那在旧约的里面，诗篇的里面也提到很多像诗篇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仰望神，我仰望耶和华，我就得到生命，就得到供应。然后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诗篇第一篇 这些诗篇哈，都是如果我们仔细的默想的话哈，都能够从那里面得到很多生命的供应哈。也许我们看一下，看两个两篇诗篇哈，都是跟这个溪水、跟水的供应有关系的。诗篇第一篇里面，他讲到说哈，第二节哈，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个生命有那种源源不断的供应了。那这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种生命哈，跟那个恶人的生命曾有很强烈的对比。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那个糠皮是没有根的，而且很容易随时到处乱飘的。我就想到我还没有信主以前，也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人生就像浮萍一样哈，到处乱飘，什么时候到这里，什么时候到那里，没有根哈，也没有生命的供应。那好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消失，片时就不见了，好像一片云雾。我们上一次第一次提到这个生命，神是生命的源头的时候，离开神的生命就好像那个样子，好像一片云雾，好像一口气，好像一支烟哈就过去了。可是，有得到神的供应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哈，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而且要按时候结果子，他的生命每一个阶段哈。每一个季节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突破，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怕老也不怕死，因为死了以后，死了又是进到另外一个生命的阶段，你也不怕老。在诗篇里面也讲到说哈，他们老了以后还要满了枝桨而发青，在另外一个圣经里面满了枝桨而发青，为什么能够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生命有这种耶和华的这个活水的源源不断的这种供应哈，就能够让我们造成这种很有福的一种光景哈。所以在这里就那个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也很熟悉的哈，诗篇二十三篇我想我们都会，基督徒久了以后都会背的，我们如果把它背下来的话，常常默想，就是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帮助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从那个水的里面哈，就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哈。然后还有一篇就是诗篇四十二篇哈，如鹿切慕溪水，有没有？诗篇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如鹿切慕溪水哈。那这种如鹿切慕溪水，这个是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因为那个鹿哈，为什么很需要溪水？因为鹿本身的那种活动量很大，活动量很大。我就想到我信主耶稣，信主以前哈，我的生命哈是很沉闷的哈，很沉闷，因为没有出路嘛，自己在那里钻牛角尖呐，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在那里钻来钻去。可是信主耶稣基督以后，有这种生命的活水从天上来供应我，那我的活动力就很大，那个好像鹿一样哈。那它活动力越大的时候，那它需要的水的那个量就越大。那就好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要追求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要多多的去服侍神，多多的去运动，传福音给别人，用神的恩典跟别人分享。我们越分享，运动量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哈，常常把这个鹿渴慕溪水哈，好像是说我们很 desperate， 我们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好像很好像碰到什么问题，然后需要神为我们解决的时候，我们如鹿渴慕溪水。我感到这是比较消极的来应用这段经文。我们比较积极的应用这段经文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上帝给我们的活力。我们去到处去奔跑，鹿哈在那种草原的里面哈，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里面哈，来颂赞神的伟大哈。然后这个运动量大的时候，那碰到溪水的时候，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事实上，如果那个诗篇里面这些所谓的这些个人的哀歌的诗哈，我们所谓的 personal lament， 苦难哈，它的发出了一种很深层的一种向神的呼唤嘛，呼唤。
所以这个不只是牵涉到个人，
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如隔木之水，好像个人灵修的时候，我怎么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才来想到这个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我们为了我们的
同胞灵魂的得救，我们
来颂赞神的伟大，来传扬神的伟大，好像鹿一样哈，生命力非常的旺盛。然后
我们越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更渴慕心水。
那耶和华，
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心水，
我的心渴想你。
那么那个时候，那个神给我们
那种供应啊，那种
引领啊，就远远的超乎这种个人的层面，
而是把你整个人的这种，你的整个思想，你的整个价值观，都建立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用神的国度来满足我们自己同胞、民族的需要，这个就非常的有意义了哈。所以在那个我们还有活水跟死水的对比哈，就是对我们信主以后也是一种广告，也是一种警告了哈。就是耶稣的第四七章里面哈，他要讲到两种生命的状态哈。我们要避免活在这种状态的里面哈。以西结书47章的我们如果从实际上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这个圣殿有水从圣殿的门槛的的地方往东流等等。那个这个水第九节说这个河水所到的地方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为这个流出来的水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个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生命的河水也是跟这个以西结书这里的思想都连贯起来的。这就是讲到说，当我们有生命的活水从神的殿里面，神的殿就是说我们常常敬拜神、仰望神的时候，从神的殿里面这个活水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水流到之处，让百物都滋生。但是还有一种水是怎么水呢？第11节只是泥泞之地，以挖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原地。这是一种死水，不是活水。那基督徒最怕的就是这种陷到这种死水的情况里面，变成泥泞之地，以挖之处变成原水。你知道以色列人出红海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你记得吗？那个马拉那个字就是什么？就是苦的意思。那个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字就是也是从马拉那个字来的。所以玛利亚我们现在听起来是很甜很甜的名字，可事实上那个玛利亚那个字的背后有那种苦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是在那里埋怨神，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苦水，有很多基督徒不懂得感谢，不懂得凡事谢恩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苦水。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像耶稣的母亲也是玛利亚，那玛利亚她也经过很多的苦难，她说你要神的人子要在从你身上，你要做人子的地上的母亲但是你的心也要被刀刺破，有没有？所以玛利亚她一生里面她也经过很多的苦，很多的痛苦，可是这个苦却变成甜水，变成变甜，因为她顺服神的时候，从神那里得到生命源源不断的供应，它就变甜了。那个以斯帖记也是用这个 motif， 拿俄米要叫他马拉，他本来是甜的，拿俄米本来是甜的，后来要叫他马拉，可是后来他又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生命的这种苦水又变成甜水。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那种低洼之地泥泞之地挖湿之处让神的这个活水不断的来涌流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来炼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强壮，然后我们常常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让神的这种活水的泉源不断的涌在我们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我们所到之处凡物都滋生，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管道，到处把神的生命传递出去。所以我今天所准备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下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分享，一些交通。
你的母亲有没有，就说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接触他们做什么这种？
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了。那简单的讲起来哈，因为我的他不但是他后来他就开始吃素了嘛。那他吃素不是像一般的人说哈，是自己许愿呐，所以你要吃不吃你还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他的吃素哈是，他有一次哈，他躺在床上七天七夜哈也没有醒来，所以我的哥哥很担心的，他呢去摸他的鼻孔看他有没有气息，可是都还是有气息。那他七天七夜醒来以后，根据我哥哥告诉我说，那七天七夜他是去哪里？他说我的父亲带他去游天堂游地狱了，看到很多的仙女啊，就是我们佛教道教里面那种情形。然后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他把他的肚子都换过了，所以他的肚子不是凡肠凡肚，是仙肠仙肚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凡是那个荤的东西进到他的肚子里面，他不能够接受。有一次他到台北来，我请他吃冰淇淋，他就问我说这冰淇淋里面有没有鸡蛋，我说我不晓得，你尝尝看嘛。他尝了一口就说我吃不下去。那我后来练神仙以后，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种灵界的灯蛋。所以有一次我练神仙的时候，因为我在神仙的时候比较穿着比较随便嘛，那台湾人很注重这种表面的穿着。那在我回去前不久我的哥哥的大儿子正好在淡水当兵呢，我有一次从神仙去看他，那我也是穿得很邋遢，所以他就先把这个事情回去跟我家里面的人讲，就说好像我的叔叔在台北不晓得在做什么好像很混得很不得志的样子，很邋遢的样子。我妈妈已经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思想。那我回去的时候他我也没有太注重穿着，所以他就看到果然就是像我的外侄子讲的一样，所以他就心里面就很受伤了。那很受伤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我爸爸的口气，就像当初对我的两个嫂子讲话那口气一样，对，声音也变了，就说我养你真的是，对，真的是你养你这个孩子真是白养了就这种口气。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在神仙里面也受了一些训练我就举手起来就我奉元师祭的名问你到底是谁，他说我是你爸爸。然后我的声音就越来越大，因为我也很有一点害怕了。我奉元师祭的名，你从我妈妈的身上出去。可是他说我跟你妈妈好好的啦，为什么我要就是我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对话，但是没有什么结果了。那后来我要回去的时候我就很谨慎了我再下一次我要回去的时候，我就先到台南一个静心会，有一个牧师有赶鬼的经验的牧师家里面先住一个晚上，进食祷告，然后才回去。那现在就讲到说我妈妈后来怎么样我想有几个关键性的点，因为我信耶稣基督以后我就很积极的跟他传福音嘛。那我每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大变了，就是我就感到说一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不是原来的他。所以但是我很感谢神，后来神就给我智慧了。有一次又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妈妈，我是你最小的儿子，你一直很爱我的，可是我每一次跟你讲耶稣的时候你就好像对我讲话的口气就好像你根本都不爱我一样，你就整个人完全变了。我就说那不是你，那是你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控制你。那当然他也知道我是在说，他以为是我爸爸，但是我一直都不承认他是我爸爸。所以从那次以后他好像那个后面那个势力好像被我用刺了一刀一样以后我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再没有这种现象了。所以从那次以后我们就可以很平安的，我讲我的，他讲他的，我讲我的见证，他还讲到说这个神明我对我很好他还讲他的，但是是很和平的交往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我抱歉。那到后来后来我就一直为他祷告嘛。那到后来他要过世前三年他中风了，他中风，在中风以前我要出国以前我就为他带他祷告，我就说你要依靠神，他也愿意为我跟我一起祷告。 所以我要出国以前他就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后来他中风了以后哈，他就觉得这个神根本都没有保护他。那神另外还有神用那种那他所拜的那个神哈，用金钱哈来做他的捆绑，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那个钱哈，他就拿去放那个台湾民间有这种标会哈，那个标会有的利息很高，可是风险也很大，所以他连续几年哈这样标会也是存了不少钱了，留到突然间到最后哈，那个最大的一笔会的时候哈，居然整个都倒掉了。所以他几年的这种辛苦，这种教会得来的结果都一下都没有了，所以他就整个对他过去的信仰都完全破产。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哈，把这个捆绑用这种方式啊把它拿去了。所以到后来哈，我他过世的时候，我家里面人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马上买飞机票回去，但是飞机票回去也要经过两三天了，所以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我没有机会跟他讲话，所以我心里面很难过。我也常常说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有得救，虽然我带他去祷告，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得救。但是我的大姐跟我讲到一件事情，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她说你要等啊，那个阿秋啊哈，然后他叫我说阿秋啊，快从美国快回来了哈，你要等着等等他。那我大姐告诉我说，她听到我讲到我的时候，我妈妈就笑了，在临终的时候她就笑了。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的感受就好像说，他知道我，他还会见到我，所以我虽然回去没有看到他，可是他有这种盼望，他笑了。那现在我还是很积极在为了几个兄弟姐妹祷告。我们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分享。
那你看来是就是怎么讲的？
我后来我
大一升大二的时候信主，然后大二就身体得救。
我93年我就受洗，也是吴勇长老帮我受洗的。
我受洗了以后，几乎每年暑假寒假我都去参加这个夏令会冬令会的。那在夏令会冬令会里面哈，常常会有人呼召。那在那个呼召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服侍神，
所以我就在大小的机会里面，我就把自己都献给主了。
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当完两年兵了以后，我就开始在宇宙光服侍神。就开始在宇宙光服侍了3年以后，我就感到如果要好好的服侍神的话，必须要圣经必须要好好的读。所以我就进台湾基督教神学院念了3年。那也就在神学里面，神也是用一个神机哈，把我跟我太太撮合在一起。你很喜欢听见证哈。
因为这个很神奇哈，所以
我们结婚以后哈，那个那时候台湾有一个信义广播之声哈，
也制作了一个半个钟头的节目，
分两天播放了。那个节目就是大部分是聆听人听的了。那聆听人这个巡逻哈，配偶的问题就常常是很切身的问题嘛，他们就把我们的见证播出来，让人知道。那简单的讲就是我在神学院念一年级的时候哈，
一年级暑假的时候，我去打篮球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腰椎哈就痛得很厉害。我在高中的时候打橄榄球了，所以可能那时候就受了一点伤了。
那以前哈常常会酸会痛，可是睡一觉就好了。
大概持续已经好几年都是这样子，
我都不以为意了。那次在神学里面哈，我就不但是酸痛，而且痛得根本就站不起来。
我的室友就打篮球的时候突然间就扭了一下哈，就根本痛得都直不起腰来。我的同事的同学把我扶回去房间里面，对，然后我想睡觉也许就好了，可是没有好。第二天马上一大早痛得受不了，马上送到台北医学里面。所以我在台北医学里面住了一个礼拜做物理治疗。那就在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时候学校的功课也很忙，而且负责学校里面的灵修的工作，就是说为什么神把我这个时候放在医院里面。我心里面很平安啦，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生过病，生的是一些病，但是有很多同学来关心我，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只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神这个时候把我摆在这里面。结果八个月以后我就知道答案了。那时候我也为我的婚姻祷告了，但是我的就是说很靠我，后来我就觉得说我要靠自己来找一个配偶是
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前我有一些失败的经验，我就跟着小娃说哈，你要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哈，让我知道这是你为我安排的，因为我要做传道人，这个师母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八个月以后哈，就有一个我们在一个退休会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哈，就是我就发现她一直很注意我了。那找我们这个姐妹，我们是神学院的浸信会的传道人跟神学院的学生一起开退休会。那这个姐妹，其他人都很熟，就是这个姐妹我们很少见到，但是她一大早就来，然后一直待到晚上，我就觉得她一直很注意我。那到最后一堂聚会9:30，大家都走了以后，她终于走过来，她说：“我今天来最主要是要跟你谈一件事情。”但是我问过其他的牧师的意见，他们就说这种事情最好不要跟你谈。但是我觉得神感动我，如果不跟你谈就这样回去的话哈，我又觉得说没有达到神给我的使命，所以他就讲，那讲的话他就讲，他说哈，他在他们教会里面四个很要好的姐妹哈，刚在一起祷告，那有一次在祷告会里面就在分享祷告的经验，那就说当中就有一个姐妹，不是她本身，当中有一个姐妹哈说哈，说你还记不记得你生病的时候，八个月前生病的时候哈，你在医院痛得最厉害的那天晚上，你还记不记得？他说那天晚上神就感动那个姐妹哈，为你祷告，神把你的名字放在他的心里面，为你祷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上帝的时候到了，就说那个我们一起找那个姐妹哈，吃个饭呢，见面谈一谈。一谈了以后，就是神的旨意就在那里面彰显出来。那事实上，他跟我在神学院已经同学了一年了，所以我们事先就知道了。可是神那时候就说彼此有没有什么机会交往，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那个病，他毕业，他因为他高中就去念了，他已经毕业了。那一年我一年级进去，他已经毕业走了。我生病以后，有时候他也会回来学校看看老师朋友，但是也是见见面点点头都不晓得。一直到八个月以后，这个姐妹提了以后，神的时候到了。你看我的一生很多重要的事情啊，重要的关口从信主开始，包括我的大学毕业，如果要听见面的话，大学的学位也是神给我的，但是娶太太，因为我本身是文学的头脑，但是我考试就是那时候以前台湾的这种联考哈，有时候你自己本身也没有真正知道你喜欢念什么嘛，所以我是喜欢念心理系的。可是我多一分就到政大的心理系，那时候政大刚开始有心理系，少一分就到中央的心理系，但是就是正好在中间的时候就把我分配到辅仁大学的食品营养系。那食品营养系我就要练很多物理啊、生物化学啊、微积分啊这些东西。那我高二的时候微积分就被当掉，高三又重修了一次，又没有修过，所以大四的时候最后一个学期又修微积分，然后物理哈在大二的时候修没有修过，也被当掉。那要到也是等到大四的时候，因为还有其他的课嘛，大四最后一个学期又修了物理，然后大四的时候还有生物化学，我的生物化学也考得不好，要重考，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去当兵了哈。说我还修了那时候我记得下大学大四下的时候还修了20个学分，心理压力很重。那特别还有，如果是微积分没有考过的话哈，就根本毕不了业了，因为已经三修了嘛。那如果其他两科不过的话，也要再继续留在学校一年。那特别是那个生物化学，这个神的带领哈，就是在生物化学这个最奇妙了。生物化学的老师，我第一次考的时候是考的最糟糕的，所以那个老师他自己很严格，他已经有4个考得很不好的要重考，他已经决定当掉2个了。那我是第一个人选，因为我考的最糟糕。那他重考的时候，他也很严格，他自己来监考。他不叫助教监考，他自己来监考。结果他在监考的时候哈，发现哈，其他3个同学都作弊，手抄会怎么样？就是我没有作弊，所以他整个思想又改变过来了，就是先让我过，那其他3个人那2个留下来。所以我说我的，所以我说我的大学文凭也是上帝给我的。呀，好，我们做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的活水。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感谢你，我们得到你的恩典，我们的腹中就活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会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越走越光明，我们连 到了临老的时候，还要满了知讲而发愆。主啊，我们又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我们也愿你在这个淫秽的里面，主啊，你开这些慕道友的眼睛。主啊，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愿意渴慕你，愿意荣耀你，愿意感谢你，愿意我们为我们生命的这种种种的奇妙的现象来感谢你，来想知道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我们好好的去享受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源，活水的泉源。主啊，求主你就开这些慕道友的眼睛，我们继续把这个淫秽仰望在主的手中，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带领，继续做你奇妙的工作，做你恩典的工作。主啊，你的生命继续的供应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